329页，第872节。对有些读者而言，可能这本书的主题好像与讨论神通能力的明确发展离得非常远。许多人写信要求我把好比说达成灵体投射、神通的进步或心灵的了解之正确方法概括出来，可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这本书的确是为了带来这种能力的发展而写的，因为并不是方法的缺乏抑制了这种活动，反之，神通的进展是被我们一直想令你注意的那些非常负面的信念所阻碍的。你们许多人一直在寻找可以信赖并且向之求助的某个仿佛很遥远的灵性的内我，但同时你却一直不信任与你有如此密切接触的熟悉的自己。你在自己的那些部分之间建立起不必要的分隔。有些人写信说，我发现我是太自我中心了。有许多追求灵性进步的派别教你要去除你心中的那团冲动与欲望，去把你现在的自己推到一边，而去找一个更大的理想化版本。首先，你本世的自己是一直在变而从不稳定的，以那种定义来说，的确有一个内在的自己，也就是内我，但那个内我是你目前存在的来源，透过你的冲动而表现。内我提供了朝向你最理想的发展天生固有的灵性上与生物上的驱策力。那么你必须信任你现在就是的自己。如果你想以最深的方式了解自己，你必须以你自己的感受、情绪、欲望、意图与冲动开始。灵性的知识及神通的智慧是一种自我统一感之自然结果。再说一次，在心灵与生物两方面，冲动都天生就是好的，它们由架构二，由内我浮出，而它们是建立在你们星球上所有物种之间伟大的内在沟通网络上。冲动也提供了朝向对你最有好处的那些行为模式之自然驱策力。因此，虽然好比说有些冲动也许会聚在一起导向身体的活动，但其他的仿佛与之矛盾的则会导向安静的沉思，因此整体而言维持了某种平衡。有些人只觉察或者大半觉察朝向愤怒的冲动，因为他们已抑制了那些朝向爱的自然冲动，而那本来会缓和可能看似攻击性的欲望。当你开始信任你自己，你借由认识到在过去至少到某个程度你一定没有信任你自己或你的冲动来开始。你曾认为冲动是危险、造成分裂或甚至是邪恶的，因此当你开始学习自我信任时，你要承认你的冲动，你把它们一一试试，借由容许它们一些自由，你就能够看到它们会把你带到哪去。你并不去贯彻那些会造成别人身体上的伤害之冲动，或那些仿佛直接与你目前的信念相反的冲动，但你的确承认它们，你的确去试着发现它们的来源。在它们背后，你几乎永远可以找到一个或许多个被抑制的冲动，它动员你朝向某个理想的方向移动，去寻找在你心中被如此理想化而仿佛不可能达成的爱或了解。否则的话，你所剩下的就只有攻击的冲动了。如果你检查这种恼人的刺激， 你会发现它们最初都是在一个长长的过程之后升起的。在那个过程里，你害怕去采取朝向某个理想的积极的小步骤，你自己的冲动自然引你去追求创造性的成就，你意识的扩张、灵体出游以及对你的梦之有意识的知识及操纵。如果你害怕你自己的冲动或你自己存在的本质，那么没有一种方法会有用。你们大多数人都了解，一切万有是在你内的，上帝是在创造之内，在具体物质之内的，而它并不只在实相的外边，像某个宇宙的指挥者那样的运作。你必须了解，灵性的自己也以同样的方式存在于肉身的自己之内，内我也并不遥远，并没有与你最亲密的欲望与事情分离，反之却是透过你自己最小的手势，透过你最小的理想而显现出来。在自己之内的这种分隔感强迫你这么去想，有一个遥远的灵性的聪明的直觉性的内我，及一个迷惑的被贬低的灵性上无知的较卑劣的肉身的自己，而那刚好是你与之认同的那个。更有甚者，你们许多人相信肉身的自己之根本本性就是邪恶的，而他的冲动如果放任他去，会直接与物质世界及社会之好处背道而驰，并且与内在实相更深的灵性真理正面冲突。于是内我变得如此被理想化，并且如此遥远，以至于相形之下，肉身的自己仿佛只有更无知、更缺陷重重了。面对着这种信念，那些神通发展或灵体出游或灵性知识甚或精神健全的生活之理想，仿佛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像是不可能了。因此你必须开始礼赞你自己的存在，把你自己的冲动看作是在肉身的与无形的自己之间之自然连接物，信任他们冲动的儿童学会走路，而由信任你的冲动，你可以学会再找到你自己。意识在具体形式之先，意识在物质宇宙之先，意识在所有其显现之先。以任何你能了解的说法，想存在的冲动是没有开始或结束的，你们实质的物种就是存在的内在物种之显现，或是由意识创始的创造性组合作为物质性的模式，然后意识再流入其中。以那种说法，这个世界进入存在，而各物种在一种与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活动架构里出现，而那个架构无法被科学性的建立，尤其是在那些科学用以自我保护的界限内。在地球以及其生物的模式尚未具体出现之前，他们就与你在脑海里对一幅画的计划一样真实，并且远较真实。以你们的说法，这宇宙及其行星及生物一直本就客观地存在着，而所有物类之模式也一直存在着，并没有任何之前或之后的安排。我对那些比喻并不满意，但有时候我只能用它们来表达如此超出正常知识管道之外的议题。那么这就好比是地球及所有其物种都以完整的形状存在，好像一个尺寸完备的宇宙性底稿，它全部在同时逐渐活了起来。鸟类并不来自爬虫类，它们一直就是鸟， 他们表现了某一种在寻找某种形式的意识。想象一个非常复杂的梦之所有成分突然带着物质的属性活了起来。物种，所有的物种也以同样的方式具体的出现。现在以那种说法，精神性的形象存在着，而在宇宙性的灵光乍现中被突然赋予了完整的物质显现。在那方面，圣经的诠释是正确的。生命是现成的，是有自由去按照其特征性的情况发展的。地球是准备好了的，并且被赋予了生命。意识建造形象，因此生命永永远远存在于意识内，并没有一个时间之点在其中化学物质或原子突然获得了生命，因为他们永远拥有意识，而那是生命之必要条件。以你们所能了解的说法，你们所觉察的所有物种多少同时的出现，因为那些精神性模式已达巅峰，它们的活力已强到够在物质的架构内形成类别及合作。我了解，看起来好像有些物种已消失了，但在此的，你必须记得可能性，而那些族类只不过曾随着可能地球之模式发展。你并不只是与物质的单线发展打交道，却是在与一个不可想象的创造性打交道。在其中，你们物质世界的所有版本都存在着，每一个都颇为确信它自己的具体本质。有一些相当无法言说的分支，虽然在某种初审状态或在经过训练的做梦之帮助下，你也许能瞥见那联系你们公认的地球与其他可能的地球之内的复杂性及沟通网路。你一而再地选择你在物质实相内的时间及焦点，而你的心智保有对与人类有关的许多看似神秘的发展之内的理解，甚至细胞也都不受时空的限制，既可以在当下保有一种亲密的存在架构，同时却也被你所认为的地球之过去的这更大的知识所围绕。广义来说，地球及其所有的物种都在每个刹那被创造。你奇怪是什么赋予第一个卵或种子或不论什么生命，而认为那个问题的答案也能解答大多数其他的问题，因为你说生命只不过是从那一点传下去罢了。但到底是什么给了卵或种子生命，让它继续活下去，并且给它能量？想象某个宇宙的创造之伟大的大爆炸理论，那给了你一个巨大的能量之爆炸，那又不知怎的转成了生命。但在这过程中的某处，那能量必然会消耗光，而如果事实是那样的话，生命就会一直越来越弱。但事实上它并非如此，今天的小孩就与5000年前的小孩一样的新而且新鲜，而每个春天也是一样的新。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将生命给了化学物质呢？那才是比较正确的问题。所有的能量不只是有觉性，而且是所有意识组织及所有物质形状之来源，这些代表了意识的架构。以你们的说法，曾有那么一天，就物质的具体化而言，正在做梦的世界突然形转成完整的实相了。这地球被欲望造访，在那儿有些幻影似的旅游，精神性的建筑物，梦的文明，然后他们变得确实化了。